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新冠疫情蔓延有所趋缓，韩国26日上午9时起开始接种新冠疫苗，韩国前方部队未对南下北韩人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23日0时为基准，韩国新增357例新冠确诊病例。农历新年过后，韩国单日新增病例一度增至600多例，最近则呈现下降趋势，近两天连续降至300多例。但政府表示，目前还不能掉以轻心。防疫当局表示，显示一名确诊患者感染周围几人的基本再生数，今年一月底之后持续上升，上周升至1.12。基本再生数超过1，意味着疫情有蔓延趋势。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表示，将对违反防疫守则的营业场所无一例外地进行惩治，并将违反规定的业主排除在第四轮灾难支援金的援助对象范围外。另据食品医药品安全处透露，专家咨询结果显示，辉瑞新冠疫苗具有充分的预防效果，认为可批准16周岁以上人员接种，但因接种后也有人出现过敏反应，应继续对疫苗接种情况予以监督和观察。韩国本周开始进行新冠疫苗接种，韩国将从26日上午9时开始进行首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这批疫苗来自接受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委托生产的 SK 生物科学安东工厂，将从24日开始进行运输，截至28日的5天期间，75万人份疫苗将分批运抵京畿道利川物流中心，随后将进行运往各医疗机构的分类工作。25日开始将分别运往全国各地的保健所和疗养医院。除玉林岛之外，新冠疫苗预定于25日当天运抵全国大部分地区。防疫当局表示，在获得疫苗后，将尽可能在5天内进行第一轮疫苗接种。首批接种从26日周五上午9时开始，之前25日开始的疫苗接种系统进行预防接种登记，仅需输入个人姓名和居民登录证号码即可确认是否为接种对象。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3日透露，经过调查显示，日前一名北韩人士从东海民间人士管制区域附近进入韩国境内，前方部队直到监视器第8次捕捉到其行踪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本月16日凌晨1时05分左右，一名北韩人士进入统一展望台附近海岸后，韩国军方的4台监视器曾5次捕捉到其行踪，警报系统2次拉响了警报，但执行人员并没有采取措施。对此，军方表示，当时正在对监视系统进行检测，认为系统发出了误报。经调查后，韩国军方发现了3条在海岸搜索部队管理目录中没有记录的排水管道，这名北韩人士利用其中1条管道进入韩国境内。随后，当天凌晨4时12分至4时14分之间，海军联合作战支援所的监视器也曾3次捕捉到这名北韩人士。之后，相关区域的警戒部队调高了监视级别，并于早晨6时35分发布了代号为“真岛犬”的一级警戒态势。7时27分，军方搜捕到了这名北韩人士。这名北韩人士自进入韩方境内的海岸后，时隔3个多小时才被韩军发现，军方在时隔6小时20分后才将其抓捕。伊朗方面报道称，韩国与伊朗就韩国商业银行所冻结的伊朗资金移交问题达成了协议。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央行总裁22日前往韩国驻伊朗大使馆，就韩国商业银行因美国制裁伊朗而冻结的约7.6万亿韩元伊朗资产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就韩国将冻结资产移交伊方指定之处达成了协议。报道说，伊朗央行向韩方通报账户和额数后，韩国将会把相应额数汇寄给伊方。有分析认为，根据伊方该项报道，等同于韩方已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但事实上实现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拜登政府成立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依然有效。 双方围绕重返核协议的心理战仍在继续。韩国外交当局一位人士表示，韩方若要移交伊朗资产，需与相关国家继续进行协商。伊方的报道可视为为解除制裁而向韩方施压。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22日在向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发送的视频中表示，美国正专注于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工作，将为此做外交努力。在谈到北韩问题时，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北韩无核化进展情况，为解决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问题，美国将与同盟国一起保持密切合作。据分析，目前美国正就如何解决北韩核问题进行考量。另外，虽然美国国务院表示仍将北韩核问题放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推进方向，但有观点认为，美国将与仍未保有核武器的伊朗进行协商，放在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推进事项上。美国政府就预定于3月实施的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将与韩国政府开展紧密的合作。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地时间22日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对文在寅总统近期表示将与北韩就韩美联演进行协商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表示，我没有听说文在寅总统曾提及此事，所以不想具体进行评论。但我想补充一点，美国与韩国为安全同盟，韩国为区域内的轴心，美国将严守对同盟做出的承诺。科比表示，韩美联合司令艾伯拉姆斯曾数次表示，美国应在韩半岛保持相当水平的准备态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确信，艾伯拉姆斯为确保最高水平的准备态势，正与韩方开展所有可能的合作。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韩美也拥有保持准备态势和实施训练的多种方案。科比表示，虽然韩美因新冠疫情爆发调整了联演内容，但我们确信艾伯拉姆斯了解其职责，将与韩方携手合作维持准备态势和实施军演。我们确信韩美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牢固。自本月20日，美联航航班一架波音777飞机发生发动机风扇叶片脱落事故后，韩国决定暂时停飞国内该机型的所有飞机。韩国国土交通部23日表示，已通知大韩航空、韩亚航空以及真航空停飞搭载 PW400 系列引擎的波音777飞机。据调查，目前韩国国内共有29架搭载 PW400 系列引擎的波音777飞机，其中大韩航空拥有16架，韩亚航空和真航空分别拥有9架和4架。当地时间2月22日，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沃特当天表示，20日美联航一架航班发动机风扇叶片脱落，导致全球大范围波音777飞机停飞。经初步调查显示，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是金属疲劳。在国民力量党的反对中，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通过了3项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批准同意案。由此，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批准同意案只待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22日举行全体会议，对第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87号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和第98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原则应用公约批准同意案进行了审议和通过。其中，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由朝野达成协议予以处理，但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等另外2项则在国民力量党议员退出会场的情况下由共同民主党单独通过。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启炫介绍不参加表决的理由时表示，国会通过这2项公约后，不知劳资双方是否能均衡确保保护自身的应对手段，对此政府并未出示充分的资料。共同民主党外交统一委员会干事金应豪议员表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涉及到国家利益，在野党不应不负责任地离开会场， 并呼吁在野党提供协助，与执政党协商后在国会全体会议中进行处理。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